装备自己，做主精兵。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金华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为你见面。我相信我们在课程进到第25课的时候呢，已经很大一半的课程已经过去了，你一定在教牧书信里有很多的领受，你也会感觉到我在教牧书信里那种迫切，有时候讲的话是相当的重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教牧书信是对传道人的一个提醒，我们对传道人应该有比较严肃的要求。如果今天传道人做不好，教会怎么会好呢？我们的责任实在太大了。如果你在听我教牧书信的时候啊，有什么感想心得，或者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一起探讨的话，欢迎你写信到电台，写给金华牧师收就可以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进到第25讲，我们要继续上次没有讲完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六节讲到第九节。前面呢我们已经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讲到末后必有悖道的危险啊，保罗就警告提摩太要小心这些事情，然后就指着很多这些事情的现象，我一共把它分成四类，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的事情呢一共分成四类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那今天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是讲到信徒陷入这样危机的原因。信徒陷入危机的原因，第六节在那里说的，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偷进人家的，什么叫偷进人家的？我们上次也稍微提过了一下，偷进人家的就是非法的嘛，非法闯入的叫偷进人家的。那偷进人家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假先知假教师传异端的危险分子，就是偷进人家的呀。教会碰到这样的人是很头痛，但是呢你就明着告诉他，圣经里面就告诉他，这是假先知假教师，你是偷着进来的危险分子，非法的，神不承认的啊！不是我们不承认，是神不承认。你看圣经里面也提到假冒为善的人，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用世俗的骄傲和自义就把犹太的宗教陷在律法的包袱里，这里提到的对不对哈？就陷在这个律法的包袱里。你看，所以这种人呢就跟这里所说的可以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引诱人，把人牢笼了。这些人是谁呢？这里讲到是那些妇女啊，其实不一定只有妇女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妇女啊？因为常常姐妹是比较容易受欺的啊，被害的啊，姐妹的耳朵软啊，那么容易啊。原谅我不是有意轻蔑姐妹，而是讲到有很多的信徒就像姐妹，不管你是男性女性啊，耳朵软，是软弱的人，姐妹是比较软弱，对不对？他们就被牢笼。而这些人呢你知道吗？不在外面工作，专在教会里工作。这些非法分子很特别的，你看异端的分子他专门在教会里工作，不在外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人没什么好谈的，他们对教会的道理，对圣经的道理一无所知，可是里面的人他自以为知，其实他不知，所以很容易骗，弄一点假的东西啊，他就上当了。有人能够被他们牢笼，所以呢就有牢笼的人。有欺人者必有易受欺者，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啊？有人他喜欢欺骗你，因为他希望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好处，那么一定有人就是容易受骗上当，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人。如果大家都不会信他的话，大家都不上当，大家都怎么样，都不会受他的欺骗了，那他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么欺骗人的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讲说这些人担负罪恶，他们担负罪恶，是那意思就是怎么样，是他们有责任。我们不能通通怪那些啊异端分子，怪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他们是不好，可是也怪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上当受欺呢？就好像你明明知道街上有抢匪，你偏偏要把你的钱放在塑料袋里面，拿到身上给他们看，你怪谁呢？啊，你明明知道街上有一些强暴分子，专门喜欢强暴妇女的，你偏偏要穿的露腿的、露背的、妖艳的衣服引诱他，你怪谁呢？这个，所以呢，是自取其罪。为什么呢？保罗就讲，他们担负罪恶，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私欲。什么叫自己有私欲呢？因为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为什么学习不能明白？我以前也提过了，就是为神的道预设立场。我喜欢听这个人讲道，我不喜欢听那个人讲道。我喜欢这段圣经，我不喜欢那段圣经。我相信圣经是应该这样解释的，所以迎合你的你就听，不迎合你的你就不听。那么这些人就是引诱的对象。东方闪电他们的工作手册里面有一条，说什么？说到教会里头呢，先要在那里摸底，要找到那些教会有头有脸的人物啊，热心的跟他们一起。哎呀，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常常都是一知半解的，有对神话预设立场的，所以他们就开始笼络他，套牢他，最后就把他弄得糊糊涂涂，就跟着他们走。因为他们听不清正道，他们就喜欢听那些奇奇怪怪的歪曲的道理。很多信徒就是偏偏喜欢这些，自己教会的信息不要听，到外面去专门找野草吃，吃了回来拉肚子，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哦，他们很新鲜，你看他们很活泼，你看他们很怎么样，很多他自己的理由让他去，你一听就知道他有危险了，他上当了。信徒喜欢喜新厌旧，所以呢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你怪谁呢？怪自己吗？为什么你不明白呢？你为神的道预设立场，好的就听，不好的就不听。你喜欢那些新鲜的啊，这个让你觉得很刺激的事情。可是呢，圣经里面在提到第八节，说到什么呢？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们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等啊。那这段读到十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亚尼跟羊皮这两个人，据说是犹太人的文献上提到的当年法老的两个以邪术抵挡摩西的俗事，记不记得？摩西在法老面前行大能的神迹，这两个人说没什么了不起，你可以把水变成血，我也可以。所以呢，他们抵挡这个摩西，但是呢，最后呢，神的大能还是战胜了。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邪不能胜正。从前那两个人抵挡摩西，结果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他们的心术坏了，是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可废弃的意思就是废物。有时候我们说人废物，人家很生气，可是这里讲到他们在正道上就是废物啊！希望我们不要做个在正道上的废物。他们不能再抵挡神了，因为神已经把他们透过他们的愚昧把这两个人显露出来了。那意思就是告诉提摩太了，就是虽然今天教会有这些被盗的事情，但是邪不能胜正，我们放心。败子麦子虽然一起成长，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神的审判一定临到。
弟兄姐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请继续留意收听。
刚才第六节到第九节说到信徒陷入危机的原因，那么现在我们进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段经文呢，我们给他一个段题，叫做忠于神和神话语的是得胜的秘诀。忠于神和神话语 是得胜的秘诀。刚才我们已经先念过了一点第十节，我再把它念一下。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提摩太学习了保罗的一切信仰的内容，保罗已经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了，不但是交给他了，不但是他的教训，而且还学得了保罗一切属灵的品格，包括志向、信心。他是紧紧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保罗。那么在这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但你已经服从，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紧紧的跟随了我，你已经紧紧的跟随了我。我想这是对提摩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奖励的话。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带领的人，我们对他能够也这样说，他是一个紧紧跟随我的人。哎呀，那就表示我们所教导的人中间有几个实在是非常出色的主的门徒。那么紧紧跟随一些什么事情呢？刚才我读到第十节里面包括了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第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里讲到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讲到保罗的教训，包括他所传授的知识，刚才我已经稍微提一下了啊，传授的知识，品行，所谓品行啊，品行就是行为的传授，行为的传授。我不但是把知识告诉你，对不对？品行就是行为的传授，我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还有呢，志向。志向是什么呢？志向就是目标、计划、目的。所以在教导的过程里面，保罗也把人生的目标方向、神的目的、福音的计划、旨意、神的旨意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志向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有计划跟目的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教导的时候呢，也能够把这样子的人生的方向、目标放在信徒的心里面。第三嘛，就讲到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忍耐原文的意思也有坚忍的意思。那换句话说，就是保罗不但是知识的教导、方向的教导、行为的教导，这里讲到人格的传授。同工弟兄姐妹，人格的传授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你必须先有这样的人格。那保罗已经把这一切都教导了提摩太。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看起来好像不搭边的，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这里保罗说到，连受苦的心智也传授给了提摩太，连受苦的心智也传授了提摩太。保罗把他的受苦的经验向提摩太重新的提出来，他说从前在安提阿和以哥念受苦的经历，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布道，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成功。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不是另外一个哈差派他出去的安提阿，布道非常成功，以至于呢被人嫉妒，那些犹太人呢就把他赶出会堂。这件事情呢，反而帮助保罗确定神差遣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目标。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我们应该要知道的。保罗被犹太人赶出会堂，他苦口婆心的到哪里都进犹太会堂，希望他自己的同胞能够先明白福音，结果他们拒绝。所以保罗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时呢一定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一方面因为这件事情打击了他的心，一方面是因为那个逼迫很激烈，所以到今天呢他还不能够忘记。那么以哥念的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那是讲到保罗在一次很成功的布道会以后，又引起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甚至当地的官长起来暴动，哈、啊，是起了暴动。哦，保罗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有时候我们讲道讲得不痛不痒， 对不对？啊，好也是，不好也是，信徒没有反应。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不但看到有正面的反应，我们高兴；我有时候我看到反面的反应，我也高兴。我说感谢主，至少还有人有反应。我们的道会被人抵挡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至少你讲的道有人有反应。可是那个反应可厉害了，因为他差点被石头打死，人家以为他死了，根本就以为他死了，结果神就救了他。啊，这是保罗的经验，也是提摩太知道的事情。所以呢，苦难是神的仆人必经之路。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弟兄姐妹，我应该改一个口，说苦难不但是传道人的事情，苦难也是每个信徒的事情，因为这是每个信徒必经之路，不只是传道人。凡在基督里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命定的。保罗提这两件事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提摩太，你如果要好好的敬虔度日，你就受逼迫。可是保罗没有说你不要敬虔度日，对不对？在教牧书信里面，他一直强调反复的告诉提摩太要做一个敬虔的人，敬虔就受逼迫。但是感谢神，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已经提到好几次，因为敬虔这个字是提摩太前后书教牧书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词。这个教训实在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人什么，趋吉避凶，就是告诉人就是要往好的方向走，要逃避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啊拜假神的人呢、啊，他们的目的都是趋吉避凶。哪有人去拜假神，菩萨告诉他说你要受逼迫啊，受苦难啦、啊没有的嘛，都是说你要发财啦，你要平安啦。所以信耶稣不是没有平安，信耶稣不是不会发财，而是信耶稣第一个条件就是敬虔，敬虔就为基督受苦。只有信耶稣，只有基督教是叫人为基督受苦，因为这是向罪恶的世界对立，向神靠近的行为。如果你要走世界的路，你怎么会受逼迫呢？你跟他们同流合污吗？就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你靠近神，所以世界就恨你。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谈。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树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么第十三节就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第十三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是保罗提醒他说，作恶的人是迷惑人的，他是自欺欺人，这个事情是越来越猖狂，但是你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你是跟我学习的，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师出有名，而且是师出正宗。保罗是神拣选的仆人，所以你是直接跟神的仆人学习的，所以你不需要迷惑，而且再加上你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你是跟谁学的？你学了多长的时间？是根据什么样子的经典、神学和这信仰？还有呢，圣经的基础到底有多深？我再讲一次哦，这是很重要哦。我们到底是跟谁学的？ 因为这决定你学了什么吗？那你学习的时间是多长？这是跟你对神的话语的熟悉，那是根据什么经典呢？保罗说到，你从小就是明白圣经，你学的是神的话还是其他的？你知道异端常常传道的时候，除了把一本圣经给你以外，还给你另外一本书，99%是这样。所以有人来敲你门的时候，说我来跟你谈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拿两本书，那就是异端。他说，哎，对，我们也相信圣经，不过要用这本书来解释，拒绝他。有人到我家敲门，我说，嗯，欢迎你进来。我说我信耶稣，他说我也信耶稣，我们来讨论圣经的话。他根本不需要跟你讨论嘛，因为你也是信耶稣，他就是要来，他就把那本书拿出来了。我说，啊，好，我们把你的书丢掉，我把我的书丢掉，我们两个同样有一本圣经，我们来读圣经好吗？他就逃走了，他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上不了当。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来源，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任何人不传神的道，不教圣经给你听，不要跟从他，也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个上面，不然你就被他迷惑，越拖越远了。最后保罗就谈到了圣经，就讲到这本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有关圣经这本书，从第15节到第17节，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谓默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口里吹出来的气。根据什么呢？创世纪2章第7节，在那里讲到说，耶和华他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怎么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是因为这吹出来的气在他的鼻子里头，那个吹出来的气，那个将生命的气，那个生命的气，在原文的里面跟这里是一样，跟默示是同一个字。那这样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神把生命的气吹到了人体里面，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同样的，神把他的生命之气吹到了他自己的话里面，就使他成为生命之道。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圣经是神的生命之道，比方说在使徒行传5章20节，那里讲到神差遣天使吩咐彼得去把生命之道讲给百姓听。在腓立比书2章16节，信徒的生活行为是应该把生命之道表现出来。然后约翰一书1章1节说到，这生命之道是从起初原有的，这生命之道就是道成肉身，基督的显现。你看到没有？这里很清楚的讲到，圣经是神的生命的话，不是只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而是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吹的气，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可以叫人得生命。圣经这里讲到都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例外的，全部都是神的生命之气形成的。那有人就是偏偏告诉你说，哎，现在的神学不是这样说了，经过研究以后我们发现呢，某章某节它是人加上去的，某章某节啊是不可信的。那请问你要相信谁的话？很多的人自以为他是神学家，那些人，我不是批判神学家，我们研读圣经的人都应该是神学家，而是说这些新派的人，他们的头脑高过了神的话，他们用神的头脑来决定什么是神的话，什么不是神的话。而我们保守的，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神说是他的话就是他的话，这个是何等不同啊。全部的圣经我们都应该相信是出于神的启示，是神生命之气形成的，不是部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提摩太要抵挡那些异端。如果我们有一天把神的话打了折扣，你就没有防御的基础，好像城墙开个洞，城门开个窗，你就完了嘛。因为圣经是唯一我们的信仰真道的基础，如果动摇了它，你还有什么立场去抵挡异端呢？ 干脆你不要信圣经算了嘛，你没有痛苦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在神的话语，而且说全部的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一点都不可以删改，一点都不可以增加减少。我觉得这节圣经非常重要，我就多用一点时间在这两节的圣经上面，16、17节上面。接下来这里讲到说，这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提到几件事情，是讲到圣经的功用。圣经的功用有几方面，第一，教训；第二，督责；第三，使人归正；第四，教导人学义。什么是教训呢？教训就是教导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教导。这个教训好像有点责备人的意思，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导。圣经就是教导你，就是教你。我们不懂属灵的事情，神要用他的话去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读圣经要先从认识神的旨意开始，认识耶稣是谁开始，把那些困难读不懂的事情留到后面去明白。很多人啊，刚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读不懂，我们就同情他。以前我也是这样做的啊，先从马可福音读吧，认识耶稣的生平啊，先从约翰福音读吧，那里面讲到很多关于个人的福音的事情啊，那么让他跳过那些难读的地方。后来我就发现不是这样子，整本圣经都是可以读的，从哪里下手都不要紧，但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先读教训，就是先学。学什么呢？圣经认为重要的事情，它从来不会藏起来不让你知道的，起码的人都能够明白起码的事情。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它写得非常的浅白，所以它里面的教训是不会隐藏的，它里面的福音恩典应许是不会隐藏的。所以刚刚开始读圣经的人，不管你从哪里开始，你都要存一个信，就是说我承认我的头脑有限，我读不懂圣经，但是圣经会告诉我我应该知道的，在此时此刻告诉我，按照我的程度。所以你去读那些人名啊、地名啊，那些奇奇怪怪的你读不懂的事情没有关系，读过去，但是读到教训，读到他对你的要求，读到应许的时候，你就凭信心接受，凭信心去行，那你就会长进。很多人倒过来读圣经，偏要去读那些神学的难得不得了的东西。诶，为什么上帝这样子残忍？诶，为什么上帝这样子的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你就读不通了。不是为什么啊，是要知道什么事，不是为什么，是要先知道什么事。这个就是教训啊！你不懂，我告诉你，这就是教训。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停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谈同一个题目，根据16节跟17节。好，我们下次再见，愿上帝祝福你。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教牧书信，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您。